啊，因为之前我们在做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概览啊，所以这个重复的部分我就不多说。那么我来 share 一下这个屏幕哈，这个字会不会太大或者太小？看得清楚吗？
还可以，应当
可
看
以
得
哈，
清
我
楚，
看看
可
能
以
不能
再大一点，可以再放
大
大
一
一
点。
点。好，谢谢。刚才的，
我希望今天我们时间可以稍微紧凑一点哈，就是，我把每一次，就是我们接下来9月份要查的，接下来要查考的这3次哈，然后把里面的每一个要点，每一次有3个，然后一共有9个，那就是跟大家过一遍，以便于说在准备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那希望也可以留一些时间来互动跟问答，因为各个小组的这个考虑到情况都不太一样，可能会出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看看哈。那这一次刚才那个立群兄也提到说下一次的时间，因为有一个月一个月的来准备，那么我应该会在10月的第一周吧，哈，我们来预查整个10月份的4次的内容。那也希望在那之前，尽量如果按照进度的话，我希望在9月可以提前一周，可以把那个材料给到大家哦。好，那我们就从第一次来哈，就直接进入到经文，就是这周五要开始的这一次。那么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好，那么每一次呢，就是有概览，然后三个要点，然后三个问题讨论。那么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啊，把这个跟大家过一遍。因为在 share 这个 screen 哈，我们在原来的这个文档当中是没有经文的啊，希望大家在现场查考的时候可以有手头的圣经哈。那现在因为为了这个，比较方便讲哈，我就把经文贴上去哈，因为这个会增加一些的篇幅。那正常发给大家的时候会就是没有经文的。OK，所以第一个段落哈，1到11节，第一次查考的时候这个概览里头提到说，我们使徒行传是跟路加福音合在一起，其实是姐妹篇哈，然后它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主题的连续性，然后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就是基督的复活啊。那基督的复活在路加福音里头，更多的是以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来作为这个作为记载的中心。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就把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转移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啊，圣灵赐下来，然后这个借着使徒的这样直到地级的见证啊，把这两部书联系起来。所以这个有一本参考书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之间的一个剖面图啊，就是这一段经文1到11节这一段的经文，它是和路加福音是一个桥接的关系。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基督是用了他复活之后的一个视角啊，跟他所行所教训，特别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跟门徒同在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的视角，但是基督在复活之后呢，他的解释更加清楚了啊，那特别的提到了这个24章44到49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这里，对，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就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二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跟跟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十一节连起来看的话，它有很多互相解释的部分。那么首先最重要的第一个互动就是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啊，这一章是一到十一节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然后直到他借着圣灵来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在路加福音的44章就说是耶稣所行所教训的呢。耶稣的所行就集中在基督的这个受难跟复活哈。那么基督的教训呢？其实最后路加福音24章的这句话是一个总结性的陈述，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就是使徒们哈，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表明说这个圣经，旧约圣经呢，虽然记载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当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旧约圣经可以明白说整个圣经的中心主题啊，都是为了他有个目的，就是都是在指向耶稣的受死跟复活上面的。所以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这些事的见证。这几节经文其实就涵盖了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全部的内容。那49节，我要将我的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个显明在一章十一节里头，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这一个五旬节的应许就已经出现了第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这样一个大家会看到路加福音的这最后的这段经文对明白使徒行传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那所以第一个要点就是帮助我们来思考使徒行传一章第三节当中耶稣基督讲说上帝国的事是什么样的信息哈，以及他所行所教训的是什么的关联。那么并且可以去进一步的思想说这个一章第七节门徒对于这个上帝的国度的理解他在什么地方出错换句话说，整个使徒行传他无非在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的受死和复活然后是圣灵的赐下，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国度然后讲到这个上帝国度的开展，也就是使徒在见证这个他们所见证的内容跟他们所见证的时候他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其实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旧约圣经和这个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和这个路加福音的最后24章跟使徒行传一开始的这样一个的联系。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耶稣升天以前的应许就是要领受圣灵的洗所以前面一到十一节的这三个点每一次呢我们从一个经文当中提炼出三个要点来。那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也说你们要他勉励提摩太其实也是在勉励大这个很多起来服侍的人就是要善于教导那这个善于教导跟我们传道人在每次准备讲道的时候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就是其实我们每次就是把上帝的话语经过总结提炼然后总结出三个要点，对不对？然后把它应用在这个我们实际的这种生活跟处境当中这是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很 基本的，大家都看到这个很基本的一个 pattern 哈，所以大家我也是想说，透过这个查经帮助大家培养这种感觉，那不需要去做很多事先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帮大家准备好啊，因为每一次去解经就会用掉很多的时间跟查考这些参考书，那我直接把这三个点提炼出来从经文当中跟提炼出来，并且是放在一个。整体性的认识的框架里面，它是不会偏离这个大公传统的认识的框架的。那帮助大家在解释跟应用这三个点的时候，可以越来越得心应手。这其实不光是一种小组上面的对上帝话语的一个 ministry 它其实在不光是公开的这样一个话语的传讲，就是私底下的这种 counseling 我们。用圣经辅导彼此的这种劝勉，其实对这种能力的操练很重要。就我们在开展小组施工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可以，可以熟悉这样子去解释神的话应用神的话我是有意这么去设计。所以每次的这三个要点呢，其实可以，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简单的讲道的一个雏形了那这一个，所以这里第一个点是。跟前书的关联，第二个点是耶稣升天之前的应许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节跟第五节。那这一个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看经文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些经文，首先它同样呼应到路加福音的这个24章的第49节，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那就在1章4节就写明这个应许，就是圣灵要在五旬节浇灌。那第五节呢，他又特别的提到施洗约翰跟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跟圣灵的洗这个不同。所以这个对照的经文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就第一个就是已经解经所以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需要对照的经文拿出来它透过这种上帝话语的互相的对照，然后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来明白它其中就是用经文来解释经文，并且是在一个。最 relevant 的经文当中去解释也许圣经其实都是互相解释。要去寻幽探微的话，可能会找出很多很多。然后你去看不同的参考书，也会找到很多。那我会帮大家选择出最相关的这样子也最重要的这些相关的经文来互相解释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在每一个要点的讲解当中可以有第一个是时间分配。第二个是突出重点这些，然后第三个我们在追求这种生动跟活泼不是逐字造念那大家就是希望每一个有带领查经的这种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样的操练当中得到成长所以呢，这个对照的这个经文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3章15节。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原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量定他的秤，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路加福音3章21节讲到耶稣基督自己受洗的时候，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仿佛。你们有问题随时可以插进来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从这样一个经文互相的对照，就是我们会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就是教会受圣灵的洗，跟耶稣基督自己受施洗约翰的洗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基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就是从圣灵感孕。那 啊，耶稣从小到大啊，就是圣灵就跟他同在。那包括在那最重要的几个场合，就是在约旦河耶稣受洗的这一个场景，其实跟啊五旬节那一个圣灵浇灌在教会的场景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啊，这个关联，我们当我们把它串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理解啊，圣灵是基督的灵啊，圣灵所浇灌的是基督成就的那个工作的成果，而不是啊，这两个事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第二个要点就是透过已经解经来帮我们看到说这个啊五旬节的圣灵的洗事实上是基督首先为我们受洗啊，然后他在升天的时候啊，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去解开的话啊，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在彼得讲到的时候啊，就查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再回到这个经文里头，你会看到更深的一层的解释，就是基督升天以后啊，他引用了诗篇十六篇啊，还有很多这个相关的经文，在讲解基督的复活跟圣灵的赐下的这个关联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进一步的看到他升上高天，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啊。为什么圣灵会在五旬节浇灌？是因为基督首先他的复活升天以后，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再把这个圣灵在五旬节那天赐给教会啊。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啊，基督受洗跟啊，跟领受圣灵的喜的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还有就是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里头，约翰里特别的提到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我们会看到圣灵的喜啊，跟包括在彼得的讲道里面，这个圣灵的喜的施洗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耶稣基督他本身他用圣灵来给他的教会施洗。所以也可以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经文会反复的提到，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啊，很多使徒行传讲到圣灵工作的经文都跟这节经文有关啊，就讲到那个啊，起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为什么基督被称作幕后的亚当？他为什么被称作叫人活的灵啊？那么跟他用圣灵来施洗，他把圣灵赐给教会啊，是同样是一个用不同的描述来描述一个属灵的实际跟一个属灵的关联。所以啊，在我们在讲到这个思考题的时候呢，啊，这些思考题啊，在第一次设计的时候啊，还比较偏向这种对啊，经文本身理解的思考，那后面的几次当中会再进一步调整，会越来越跟我们个人的这种灵修是有关的。就从啊这个知识的解释以后，我们慢慢的联系到自己的身上啊，怎么从这个经文当中来滋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激发我们去爱神的心，怎么去兼顾我们这种啊，这个对救恩的确信啊，这些的，然后受到安慰，受到鼓励啊，受到坚固啊，这些都是在设计这些思考的时候的一个目的。好，那么第三点哈，我们时间关系哈，应该再快一点，就是基督升天以前的命令。那么关键经文的解释集中在一章第八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这一点的这个要点就是说，耶稣说话的对象，耶稣升天以前的这个命令啊，是在经文当中，如果从解经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指使徒，而不是很难直接把它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的联系跟应用？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直接的用啊，因为很多啊，特别是比较灵恩的教导当中，一般就把这些经文是直接用的，说耶稣很应许你们这个要你们必得着能力啊，然后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得着像使徒一样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 啊，医病都可以赶鬼，都可以说方言哈、啊，就是这个，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对每个基督徒的应许啊，这个在解经上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就特别来强调这一点。然后这一点，我们来看经文本身哈、啊，就是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啊，这个使徒很明显就是指啊，就是指。当时剩下来的11个使徒、啊、除了这个犹大之外，然后40天之久向他们、啊、这个就是使徒、啊、但凡是这个下划线跟斜体的，就是表示他们从第三节开始就是指同一群人了、啊、耶稣和他们聚集、啊、一直用他们嘱咐他们说、啊、然后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啊、同样的这群人使徒，然后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久，你们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啊、他这个代词一直没有变，都是指 这些人。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啊、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这是这个你们显然就是指这一些当时跟在他面前的使徒、啊、而不是指、啊、每一位的基督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这个你们又再一次的是就一直是第三节的这个使徒一路这样子延续下来，在文法当中是非常的清楚的。那我们可以在希望让大家更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信条还有PCA 的治理章程里头去理解哈、啊。那这里也附有PCA 治理章程的这个引用的文字是这样的，说耶稣基督先是从不同的国族召集他的子民，透过特殊圣职使他们与上帝的家联合、啊、那么这些就讲到这是上帝自己的呼召、啊、从不同的国族召集他的子民，就是讲到这个在使徒时代福音传到犹大全地，传到这个撒玛利亚，传到罗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透过特殊的圣职使他们与上帝的家联合，是透过特别是使徒这样一个特殊的圣职、啊、这种不一般的、啊、extraordinary 的这种 officer， 那这些的特殊圣职领受圣灵的特殊恩赐、啊、这些都是讲到这种 extraordinary 的这样一个特点，同时也是上帝完成对他教会启示的媒介，因为呢这是跟启示相关的，因为在新约圣经成典以前的这样一个时期哈，在使徒时期，不光是有传福音，不光是建立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完成特殊启示啊，特别是这种成典哈，这个写成文字的新约圣经，在这个新约圣经完成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特殊的圣职，他们需要。啊，有还有先知说预言啊，还有这种说方言啊，还有这个还有使徒需要他们有这种有能力去，他们有赶鬼的这种把握跟能力哈、啊。那么当这个启示结束了以后，那这个治理章程特别说，与新约启示相关的圣职人员和恩赐就没有继承人，因为上帝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完成了他的启示。所以这些什么样的圣职人员和恩赐是没有继承人的，是跟启示相关的，是跟启示相关的。那么这个恩赐跟圣职人员的意思就是这种恩赐是赐给这个特殊的圣职的，而这个特殊的圣职他有权柄去运用这种特殊的恩赐，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这样子说预言说方言的恩赐跟现象啊，他们不是有时灵有时不灵，而是他有这样一个恩赐的时候，他是随时可以讲的。那保罗就是在处理这些问题，说你们要怎么样善用你们的这样子的恩赐啊，不是不可以滥用。那么到今天呢，这样子的恩赐跟这个圣职人员是已经随着新约的启示完成就已经停止了。那么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恩赐呢？是不是说今天神迹其实都停止了？不是的哈，因为上帝仍然是不断的在做工，他不断的圣灵仍然是用超自然的方式在运作。啊，我们今天仍然透过祷告来求医治啊，这些都是教会里面很啊神给我们的祝福跟应许。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一位肢体祷告，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有这种特殊的恩赐，或者我们是有这个特殊的圣职啊。因为使徒一祷告，可能他马上就，或者使徒他就直接用他的权柄就去医治了。那今天没有这样子的权柄跟这个圣职哈。所以今天如果上帝行神迹，是他自己在行神迹哈。那同样的那个方言的问题呢，更复杂一点哈。我们啊回头处理到具体的经文的时候再来讲。OK， 那么接下去的几个问题呢？啊，因为都附有答案哈，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跳过去，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要讲三次哈，啊，要讲前面的三课，我就先把要点这样涵盖过去。如果啊，然后如果有多出半个小时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啊互动的环节里面再来处理哈。OK， 我们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是接下去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使徒的等候啊。第一章第一个部分啊，是聚焦在啊这个跟路加福音的这个连接，也就是基督在升天之前给使徒的这个特别的应许和命令啊。那接下来就讲到使徒在等候，它是一个过渡的章节。因为第二章就是讲到那个应许的到来，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的那个场景哈。那12到26节就是在啊应许和应许的实现之间的这个等候的时期哈，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有两件事情特别的重要。第一个是啊，11位使徒和其他的重要的见证人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应许的圣灵。那第二个点呢，是啊，在他们等候的期间还补选了一位使徒出来，就是啊马提亚。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一个啊这两个点来思考这个啊这一段经文的三个啊，我们只要把它提炼出三个点。第一个是啊，11位使徒和其他的重要的见证人一起祷告。那这些其他的重要的见证人是谁呢？啊，经文里头讲到是妇女哈。那么这些妇女呢是啊，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啊。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是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都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啊。他们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他的所行所教训的最重要的见证人。在啊，更正一个错误啊，在第一前面哈，我在预备预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写错了，是马太福音13章55节啊，打字的时候这个章节有点错误，好像是之前是打成6章3节哈，那现在是13章55节，13章55节讲到啊，这个玛利亚哈，我们都很熟悉，还有。耶稣的四个这个同母的这个弟弟啊，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
你原来打的可能马可，
原来打的是马可是吧？
不是，那个马太改成马可就对了。
哦，好好哦，马太6章3节，谢谢，谢谢潘长老。对，平静经文好。所以他们在路加福音的几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对耶稣基督的在重要时刻的见证啊，特别是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啊这两件事情。路加福音23章49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人都远远的看着，站着看着这些事。这个记载是在基督上十字架说完十字架七言之后啊，他这个把灵魂交在父的手中之后啊，得下来的这个记载。所以看到这些妇女们是重要的见证人。 然后同样基督的复活是这一些妇女们看到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啊，然后呢在24章也看到他们最早来到这个空坟墓那个地方，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啊。那因为篇幅关系没有全部都引用，接下来就是天使向他们显现啊，告诉他们要去跟使徒们传讲基督复活的这个消息。所以啊，在这个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这些的妇女啊是基督复活的最早的见证啊。那使徒们还是透过这些妇女去知道基督复活的事情，然后基督在向他们去显现啊。所以呢，这几位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这几位妇女，还有主耶稣的四位的弟弟哈，都是最重要所行所教训的最重要的见证人。他们目击了主的受难和复活与使徒，但是他们跟使徒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我们刚才强调的，后者是基督所设立的特殊的职分。但是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需要思考的地方，就是虽然使徒他有更高的这个职分跟权柄，但是他们在一起恒切的祷告等候，他们是一个作为一个属灵共同体，在一起在那个阁楼上面在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的。那所以我们可以联系到实际从中来学习这种不同职分之间的这样一种搭配的合意就像这样他们这些对大家可以引申去进行的联系那第二个点是彼得提议选立一位使徒代替卖主的犹大这里是接下来刚才说到那个选立替补的，就是补选一位使徒的一个过程，它分成两个步骤。首先呢是彼得他提议选立，然后接下来是那个选立的过程。那么彼得的提议呢，是看到说聚集的人在祷告等候的期间持续的增加，本来是只有刚才提到的使徒们，还有几位妇女，还有耶稣的几位弟弟。那么这里15节说，这个聚集的人不断的增长，而且在使徒保罗出现之前就是在前13章、14、15章就是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分，彼得是作为这个使徒的代表，常常出来做这种重要的讲道。那特别是他讲道当中这些很多跟救恩相关的重要的道理是借着彼得的口来解明的，而且彼得讲道的一个方法，我们会常常看到他是引用旧约的圣经特别引用到诗篇当中的这些的经句那我们会看到新约跟旧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耶稣说旧约的律法、先知和诗篇都是指着我说的，那么彼得就举了很多的详细的例子来显示给我们看为什么是如何怎样指着基督的受害和复活说的。所以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呢，同样是需要把这些的经文找出来在诗篇69篇25节、109篇第8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原来呢，圣经的作者，真正的作者圣灵在默示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已经指向了基督的受死这个过程当中，是借着犹大这个叛徒的手来达成救恩的。所以109篇第8节特别讲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也就是彼得在提议说选立一位新的使徒的时候的一个根据。因为旧约圣经里头讲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现在犹大的事情应验之后他就按照圣经有这样一种启示的根据来做这样的一个的提议。 OK， 所以还有一处常常会引起误会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这段记载里面，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27章3到7节里头去看他们好像犹大的死这个记载有点出入，但是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去处理这种细节好像四福音书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例子这个地方是这样记载，那个地方好像有一点出入的情况出现。这个我们不花时间去处理。那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于同样不管是在马太的27章还是在使徒行传， 都是看到说撒旦给受他控制，被他诱惑，受他控制去敌对上帝的旨意的人呢，最终他们的结局就是彻底的毁灭跟耻辱。那诗篇当中就早已经预告了这件事情，并且还告诉上帝的百姓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要怎么做，就是还需要再补选一位使徒出来，或者说使徒还是要满足这十二个人的人数。 OK， 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摇签选利玛提亚的一个过程。虽然说彼得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提议哈，他有根据圣经哈，他有这个使徒解释圣经的权柄，他有这个领受启示的这种特殊的职分，但是彼得作为使徒他并没有直接滥用他的权柄去指定一个他满意的人出来担任这个使徒的职分，相反的他是所有的人根据他们觉得哎，可能需要可能这是可以满足这些基本条件的人那就选出了两个，就是约瑟和马提亚。那么怎么办，最后又怎么这两个人当中怎么选出一个真正的使徒呢？最后他们用的是这个摇签的方法。那么这个这件事情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教会仍然应当用这种抽签的占卜的方法来决定事物。因为在新约其他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长老执事还有其他教会的领袖是根据人的决定来选择的。那我们也可以回到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去看到这相关的这些的教导，特别是在提多书他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的时候呢，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办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就讲到这个设立长老的标准和这个和是由谁来设立以及如何设立，设立的标准在哪里。那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两件事情，首先就是使徒这个职分很特别他不能够由人来设立，他必须由上帝自己来设立。第二个就是这一个设立的过程我们常常会有个疑问这个也是查经的时候不用特地去会遇到，肯定会有人问，但是不一定特别的去解答很清楚，就是马提亚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那可能有人这么解释，就是说马提亚因为他是按照抽签抽出来的，所以他也不是上帝真正拣选的使徒，那保罗才是真正的第十二个使徒。那但是这个可以供参考，但是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太确切的根据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很确定的答案其实。OK， 那么同样的讨论跟灵修我们先略过去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回来处理，因为参考答案已经有了一部分的这个解释了好，那么到第三次就是9月30号的这一次我们因为五旬节的这个重要性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次来讲。那两次也不是完全按照经文的顺序来分配，而是把头跟尾拿出来当成第一次，也就是五旬节的这个它的这个过程的圣灵赐下的这个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这个事件它带来的一个教会改变的一个结果我们都放在一起来讲。那中间有一段就是彼得的讲道，二章十四到四十节的这段讲道因为它内容很多，然后神学性又很强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拎出来当成第四次来解释。那么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其中一个概念，就是救赎历史救赎历史。那五旬节就是救赎历史上面的一个高峰时刻，也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的叙事高潮和转折点。那讲到救赎历史呢，它跟一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就是这种救恩的次序或者救恩的应用。在拉丁文里面有个专门的名词，大家不用特别去记，救赎历史叫做 Ordo Salutis 然后那个救恩次序叫做救恩次序叫做 Ordo Salutis， 那么救赎历史叫做 Historia Salutis 那就是他为什么做神学上为什么做这个区分呢？因为救赎历史 讲的是上帝自己在历史当中的他的，也就是特殊启示的历史啊。那么这个特殊启示的历史最终是以上帝的，是以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作为中心跟高峰的。那么就是讲，特别是讲到旧约跟新约的这种联系的时候，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救赎历史的展开来理解。那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因为在圣经里头本身就是我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个区别哈，这个区别因为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特殊的解释。那么救赎历史又跟我们比较通常能够，因为在上一次礼拜五我们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讲道理跟讲故事的这两种方法的区别跟联系。那传统上面有这样一个从使徒信经开始就有了最早的这种系统神学的雏形。那从使徒信经一直发展到好像说其实到了威敏信条都一直是这种总结救恩的道理然后把它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关于某个主题圣经是怎么讲的，然后把这些经文综合起来，然后来得到一个综合性的结论这个叫做系统神学的方法。那救赎历史呢是偏重于这种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性的方法。那这种历史性的方法为什么它会产生，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它其实是因为任何神学的产生都是上帝，它并不是在圣经的启示之外去加东西，而是在把圣经原来就告诉我们的事情把它提炼出来。好，那这个提炼的过程往往是跟对抗错误的教导有关的。所以在早期教会遇到的这些异端当中，当时的哲学当时的思潮像这种初代教会碰到了好多跟希腊思想有关的这些的异端包括诺斯底主义包括等等的你看初代教会很多的异端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思考，所以需要用这种系统神学的方法去回答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那但是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这个挑战是加强了，这个挑战就加强了，特别是有进化论的出现，包括对这种人的理性的高举那我们更加会用这种分析因果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回答说圣经里头对于这个历史的开展是到底它是怎么处理的，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有了，这是救赎历史这个概念的一个的背景。那救赎历史同样的跟太初有道那个道一开始它是一个外邦的概念，它是一个好像希腊哲学的概念 Logos 它是来表明一个没有位格的万物的起源那在圣经的作者约翰的手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真正的 Logos 是 圣子是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那这个道呢是在中国的文化里头它同样是一个哲学的概念。那么救赎历史最早被提出来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它也是一样一个被赎回来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家这个稍微的一个背景的介绍。所以救赎历史五旬节就是在讲这个救赎历史的高潮跟高峰。所以你如果用救赎历史的观念来看，救赎历史的最终会集中在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然后基督的赐下圣灵在五旬节上浇灌然后最后这个新约圣经的完成，启示的终结，这都是救赎历史最 focus 的内容。所以救赎五旬节在救赎历史当中是一个高峰时刻，也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叙事的高潮跟转折点。那么这个事件呢，标志着复活升天的耶稣成为圣灵的赐予者将他一次完成的救恩浇灌在他的教会中，使得教会与他联合成为一体这都是上帝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完成的这个救恩一次永远的 once for all 的这个 forever 的工作，不会再重复的。所以救赎历史的工作有一个特点，就希伯来书讲到 神曾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最后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总结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那么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最后整个一系列的高潮，是特别是以基督的复活为标志，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基督什么时候成为那个叫人活的灵？是在他复活的时候。但是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圣灵赐下来浇灌在教会里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复活跟五旬节是一体两面，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呢，有一个神学家就讲说，如果没有五旬节这件事情，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达到高潮的工作将是未完成跟不完整的。这里有个注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五旬节是一次而不可重复的。那但是呢，五旬节它还连接了另一个面向，它连接到了一个救恩次序的面向。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讲到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持续性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1节也说他要赐下一位保惠师圣灵要常常跟你们同在。这一些的应许都表明说五旬节它的效果是不断的持续到这某一个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个世界末了我们怎么理解？一样的，在彼得的讲道里面讲到那个约珥书的时候会特别的来解释这个点。所以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非常丰富，非常的宝贵，它在叙事当中就包含基本上最重要的神学概念都蕴藏在这些好像一笔带过的叙事里面，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挖掘。所以在施恩施行的意义上面，圣灵在五旬节以后能持续跟活泼的在基督的教会中工作，像基督一次成就的救恩它是不断的施行在基督的身体就我们之前也不断的学习过，像这些与基督联合那么这些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得到的会意我们的称义成圣的儿子的名分将来的得荣耀，都是救恩施行的这个方面的工作都是救恩的施行。所以五旬节它同时更属于救赎历史的意义，然后它又带出了这种救恩施行的意义。OK， 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要这是一个对五旬节的一个概览所以因为它是两次的内容，所以就多花一点时间来讲。那在前面的半部分呢同样2章1到3节讲到圣灵浇灌的这个场面，那么这里很生动的描绘说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就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那我们去看的这个经文回头去选择的经文有路加福音，因为我们如果对照明白使徒行传最近最有关联的经文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1章13节还有12章32节都提到天父岂不要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都讲到那个1章5节说那父应许的圣灵那么父什么时候应许，在路加福音里面已经多次的提到这个，还有圣灵跟天国的关系，圣灵的赐下跟这个天国的实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们12章32节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我们就看到这些彼此关联的经文，把国赐给你跟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他也是有一种有一种关系在里头，所以这种圣灵的赐下跟天国的降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呢在1章第5节里头耶稣基督同样提到了这个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在这个应许呢就在五旬节直接的应验圣灵降临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一个教会受圣灵的洗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施洗约翰说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这个圣灵与火可以解释成这个火可能有这个审判的意思对吗，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讲到圣灵显现的这个场面呢 也是这一节经文的一种的应验啊，因为这里讲到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啊，有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那如果我们联系到旧约的时候，原来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版本是不是这个版本，我忘记了。如果说啊，这段文字在我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当中还没有出现的话哈，我会再把它补上去哈，再发给大家。但其实也不太要紧啊，也不太要紧。当时我只是加了这句话而已哈，只是加了这段话，这段话是后来补上去的。就是说，首先在旧约里面哈，我们啊希伯来书引用诗篇104篇说，上帝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它是一种上帝显现的场面啊，是伴随着风和火，所以在五旬节这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风跟火的这种有形的显现，其实就是一种神显啊。这个有个特别的词叫 theophany 啊，这个 theophany 就是表明上帝显现的时候常常出现的这种情景，特别在五旬节和旧约里面也有很密切的关联啊，就是啊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面提到了。啊，收割节，还有这个七个安息日，七七节，啊，七七四十九，所以第五十天是五旬节，啊，那都是在旧约里头提到的这个五旬节的一些的出处，并且这个啊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正好是西奈山之约颁布律法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上帝是在密云火焰啊，这种狂风暴雨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然后那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带着恐惧领受律法啊。在五旬节这一天呢，同样有风有火啊，那在圣灵浇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你会看到新约跟旧约的这一种的联系啊，就是我们在传讲的时候，特别是啊，希望能够生动的带出有这种如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最好的啊，不仅仅是一种枯燥的这个啊逻辑上的讲解啊，那怎么讲的生动啊？我想这也是给每一位带领的这个同工的一个期待啊，是或者是挑战，我们能够把这些要点给到大家哈、啊。那如果能够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带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故事当中哈，那是很有造就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思考题还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为一位圣灵啊，都是在啊帮助我们从各个角度一起来理解圣灵的洗啊，因为前面讲到基督的受洗，然后讲到五旬节那一天，基督用啊应验了施洗约翰的那个预言，就说他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我们今天受圣灵的洗啊，这是这个场景帮我们来理解受圣灵的洗是什么。那我们要特别要理解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圣灵充满，因为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使徒行传里头提到很多次圣灵充满啊，这里第一次出现啊，说到这个啊，就说啊，他们说对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那这是一个直接的表现，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讲论的内容是这个讲论上帝的大作为啊。在第十一节啊，讲说上帝的大作为，那这里就看到一个从啊许多天下各国来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同样是在啊在跟旧约里头应许的，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啊，万国万民都聚集到耶和华的山上啊，然后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特别约珥书还有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这个经文在这里没有被提到啊，会在下一次彼得的讲道里面再去具体的去解释这个聚集啊，跟旧约里头的一个关联。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啊，是啊跟受圣灵的洗的一个区别，这是一个讲解的重点。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重生的时候就受了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啊。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头讲到的这段经文啊，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但是呢，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会看你们要被不要醉酒哈、啊，你们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啊。然后这个圣灵充满呢，是我们会啊。需要主动去经历的，并且也是圣灵在信徒身上一种持续反复的工作。那特别要澄清一些对圣灵啊、充满的一些误解啊，就是圣灵充满呢，它并不是进入一种特殊的或更高的一种属灵境界啊，它并不是叫人迷惑或者癫狂，而是带来敬拜、讲道、福音跟生活的见证的一种全面的更新啊。那这个会在。很多在不断的提到每一次使徒行传提到圣灵充满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强调的重点，我们都会在后面具体的经文里头再来看。那我们也会去联系一些的参考书，比如说在给大家手上的这本丁道尔注释里头，说这个方言是囊括了当时世界可知的所有的地域啊，各种的话。九到十一节有个列举的这个列表啊，在这里啊，这个帕提亚、亚基米亚、伊兰人等等等等的。那你会看到它跟旧约的另外一个联系，在于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巴别塔事件之后啊，然后啊，民族的语言被上帝变乱咒诅。但是这个咒诅呢，在五旬节这一天被逆转了啊，使得基督的教会真正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新的一个圣约团体。那所有的这一些方言哈、啊，他们大家都在讲互相听得懂的这种话，就是等于这个语言的这种变乱的咒诅被打破了。那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方言哈、啊，它是什么啊？它当然首先是一种语言。那个如果后面再讲到方言，因为这里也是时间关系，我们把精力放在比较重要需要解释的点上面，就是特别这一次我们来强调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的区别。那方言的问题同样是放到后面啊，有碰到再来讲。那么简单的提一句，就是这里的方言，不管是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讲到方言的时候，只有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在讲方言，新约的其他的书信的教导都没有提到啊，都没有提到，说明它是不是一个教会的普遍的现象。那么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讲到方言的时候好像是需要翻译，但是在使徒行传二章这是不太需要翻译啊。那这些，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语言，他们不会使人，他即便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说方言的时候需要翻译的时候，他仍然不是进入到一种这个癫狂的状态里面去。就是讲到圣灵充满，当这一个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人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比在以弗所书也说这一个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所以圣灵充满跟这个醉酒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区别呢，就在于圣灵，大家看那个加拉太书里头说到圣灵结出来的果子的时候，它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是自制，对不对？是节制。节制在原文里面是 self control 啊，所以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使人更加的清醒啊，而不是像喝酒一样是叫人放荡或者叫人糊涂迷糊的啊。这是圣经里头这个对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跟描述。OK， 那么如果时间关系啊，时间带领的时候大家掌握。如果碰到就稍微提一点，如果没有碰到的话，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要解决的概念是圣灵充满跟这个跟圣灵的洗啊。那最后一点，圣灵工作的结果就是在第二章的最后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在同样是一个 概述性的，因为后面的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还会有更多的关于这种教会的一个初代教会的在各个方面，在敬拜，在生活见证在传福音上面的各种的详细的记载所以也不花太多的时间去展开来讲。那简单的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看的话，就是圣灵工作是在五旬节圣灵赐下，然后彼得有一段长的讲论之后，就是这个神的灵跟神的道共同工作的结果，有3000个人受洗，并且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个跟大使命里头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凡我所教训他们的都凡我所教训的都吩咐他们遵行，就是在这个最后的使徒行传二章的后面这个部分，你会看到一个很好的实际的一个例子。那么同样的是，使徒们是按照耶稣基督在1章8节的应许，他们开始圣灵降临之后就得着能力开始在行神迹奇事。那第三呢，教会在敬拜跟生活上面就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样式像当时不信的社群做了很美好的见证，里头提到了一些的重要的点比如凡物公用，关爱穷人然后呢特别是他们在殿里跟家中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拨饼聚会，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些都是我们联系实际的一个应用或者灵修的很好的经文也可以讨论说比如说凡物公用这种表现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不适合呢，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社会规范是不太一样的还是说那是一个命令还是说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都可以拿出来作为一种灵修的讨论。那同样当时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是在殿里和家中同心合意的祷告，表明在初代教会这种教会的聚会，它包括了公共的聚会跟私底下的聚会，在很多人的在殿里的一种聚集跟小组在家里面的聚集他们同时的发生，而且他这个经文里头说他们是天天聚集然后天天同心合意的祷告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的启发，然后帮助我们去明白说如何效法这个初代的教会然后怎么去看到初代教会的这种它的特殊性在哪里，以及它可以给我们借鉴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可以讨论的。好，那么这个同样的参考问题我们留到分享的时候再来看。好，这样子我就大致的我们还有20分钟大致的把这些要点我跟大家过一遍，然后让希望说可以提高一点效率让各位同工在预备的时候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解答一些你们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用一点这是下一次我还没有完成的部分，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问答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我有点 late。这个讲义是送给什么样可以拿到这讲义？
讲义我已经发给小组长了，组长可以你们就是在每一次查经按照小组的情况看是在每一周的之前或者是提前几天，看看组长自己来把握可以跟组长要，如果是带领查经的同工都可以直接跟组长要的。
Okay.
那
书也是一组一本书的，
一组一本书，但那本书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的价值。书跟这个讲义很多时候内容是不它的关注点跟那个都不太一样的。
Okay.
那本书是在细节上面可以去不太明白的地方可以去查考，但是重要的要点都在讲义里面。
OK， 好， yeah, 谢谢。
谢谢。 那这可以谈一谈说就是在实际上啊具体的带领当中哦，这个讲义还有什么可能碰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啊，或者是啊实际上可能会碰到哪些挑战啊。
你这个讲义是建议组长发给每个组员还是没有？
可以
再可以 OK
可以，对，那就是参考答案先不要发，不然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哦，那我已经发出去了，
那也没有问题啊、哦。下一次
不不不，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看。
嗯，
对，下
你这个 update 的版本还没有给我们，
哪一个版本？
你现在秀我们的这个版本，我们没有。
虽然你们因为这个版本跟之前99%是一样的，只是我为了方便查到经文，我把经文放进去而已。
可能聪明牧师这个版本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好，你就是反正是最后大家在没有查之前，如果你有些改进的话就随时给大家更新嘛，把最后的版本发给大家嘛。对，
好。
那聪明牧师，我想问一下你的看看你的建议，就是你是建议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就是用你这样的形式，就是 share 那个 screen 这么讲呢，还是怎么样？就带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吗？
嗯、
就是 share 那个 screen， 就是跟你一样的刚才那个走按这个走吗？还是怎么样？
根据每个小组的情况来决定吧。可以，这个可以直接 share screen。那么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眼睛就如果看着个屏幕很密集很多字啊，你觉得太困难的话，比如说有年长的弟兄姐妹，还是说他不太容易一下子看这么多字的，那么组长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做一个大的要点的 PPT 来分享，那当然也是很好的。那只要这个带领的同工可以把这里头的要点讲解清楚就好。
对，我介绍啊，我是有个想法啊，这个当然是每个小组啊，每个小组长自己针对小组的不同的状况来把握了啊。但是呢，如果这个讲义呢完全照这个 share screen 啊，让所有的组员都可以看到的话啊，那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这个除了刚刚聪明讲的这个啊，这个有的人可能读得太慢，可能觉得吃力，字太多了啊。除了这个 concern 之外啊，我还有另外一个教学上的 concern 啊，就是呢，因为你把所有的 detail 都在这上面，他们可以眼睛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个可能会有两个可能的问题啊。一个是呢，他有的人呢，他是 visual learner 啊，他可能就比较不会，他可能就一直在看啊。那可能你才讲第一点，他已经往下看了，因为就摆在上面嘛，哈，他可能就不会注意，比较不会注意去听你讲，还有比较不会这个参与讨论哈，因为他自己顺着他思路一直往下看哈，这是一个问题哈。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你讲的时候你可能不会逐字的讲，你可能会要讲重点哈，但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哈。所以呢，这可能也会产生的问题是可能会失去焦点，可能是因为太多的 detail 在上面，所以可能会失去焦点啊。这个是我想大概每一个小组长要自己要考虑的，就是你们的小组会不会有这个，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要考虑。
可能接受张老讲的就是这个补充比较好，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如果你大家都把 video 就是都打在屏幕上，大家都能够看到，大家当然大部分人眼睛都盯在那儿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如果你小组长本身，比如说，哎，聪明牧师给大家准备的三点，你都基本上你掌握了，哎，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三点啊，引导性的、启发性的，可能就大家讨论更活泼、更深入一点。所以这个方面看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或者是你面对的人群的。
我可不可以有个简单的建议哦？举例来说， 我带第一，我今天要礼拜五带第一篇，可我现在才看到语查，甚至我都还没有资料，还要等组长送给我。所以我在想，每一次可不可以语查的时候，包括下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比较、不然对第一个每一次那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那个人要查，他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我不晓得大家需不需要，但对我来讲，比如说今天礼拜二才预查，然后礼拜五就要，如果我还要重新改一下，像刚才讲的减少一下，弄得比较简洁，大家比较好讨论的话，那就要点时间再 edit。 所以 I don't know， 不晓得大家怎么样，我只觉得对，是不是有可能 cover 下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这样子对第一个每个月的第一个要带的人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这样觉得。
好，我明白这个配音的这个诉求很合理。那我尽量对，如果说可以，因为这个讲义是一边写的，然后同时在其他的施工当中同步在进行，所以进度尽量快。好，我会尽量考虑到这个需要。
这个方面就是说，当然崇明牧师考虑大家的需求，但是就是说你礼拜二预查。哪怕你这个礼拜五就查下一课，你中间还有两天左右的预备时间嘛。而且你预备的时候，就是崇明牧师给大家预备的这些要点，基本上小组组长，当然你自己愿意多学习多研究，就是你当然也好了。但是就是你把这崇明牧师给大家预备的这几点看清楚了稍微比较熟悉就可以带了。所以这些方面本来就是我们之所以崇明牧师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小组组长尽快的看到这个资料，稍微看一看，基本上就能够带，好吧。
但是就是说，譬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太多东西，我可能会要针对譬如说改一下这个，要不然就是不能带的话，假设崇明牧师愿意多多讲，但讲不完没关系，至少你资料放在这个预查的资料里，我们至少带第一个礼拜的人可以开始先准备，有个 idea， 你可以不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准备啊，不然的话，这目的不就是要希望 follow 你这讲给大家听吗？所以你要是我们都靠自己的话，
明白，尽快哈，我尽量可以越写越快，在每次都可以。提前可以给到，
就只要一个礼拜多一个礼拜就好，就那个礼拜的人如果愿意这个这样，我不知道，也许别人大概两三天都可以念完了，但
事实上这个slide 事实上崇明已经在9月8号已经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他预查的时候，我们至少提前几天发出来，大家可以看。
所以就请那个组长也要早一点收到就发给我们，因为像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对，
我想可能就是这个资料基本上不是没有不是隐秘的隐藏的，因为这个资料是教导的嘛，公开的嘛，尽快的到大家手里，哪怕到大家手里就说领受也不同，或者有的人也来不及看，但不无论如何就是不妨碍礼拜五的这个大家的学习，我想大家看看这些方面的。
佩林，我可以把你加到那个 email list 里头了。
好，谢谢。
那还有刚才谢谢牧师和接受长老的这个补充就是如果说以造就同工的角度来看，当然大家在消化以后，然后可以生动的去复述，在不在正确还原意思的情况底下讲得深入浅出，讲得生动活泼，这是最好的。那这个讲义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是在 minimum 的一个情况底下，就是时间准备仓促，我们就两三个小时看一看，就照着对你照念啊，可能就是就也可以，但没有那么理想啊，就是这样。请说。预查。好，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好像也不早哈，我们要不请介寿长老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面，你都无微不至的带领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卑微的仆人摆在一起，我们一起在小组的施工上面，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协力来成就你要我们所成就的小组施工的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们的造就的好处。求主真是继续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预备，在我们领受崇明牧师为我们所进行预备的讲义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真是能够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也能够真是能够在神的话语面前，主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准备愿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年度，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整个过程里面，主啊，真是盼望你借着我们卑微的侍奉，主啊，你能够带领所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领受你所要我们所领受的，而且能够将我们所领受、我们所听到、我们所学习的，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来。求主保守我们。在今年的小组的施工里面，主真是带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奔跑有力尤其在面对第三阶段的开放，我们每个小组也在考虑如何用不同的形式如何有更多的实体的敬拜实体的聚会等等各个方面都求主真是带领所有的小组的同工都能够有从你那来的天上来的智慧跟能力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崇明牧师，
谢谢。